第五，初音圆通，就是六尘尽中啊，第五个是身相未处啊。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以威严王佛闻法出家，一遇生时，随力入师，复悟水因，既不喜尘，亦不喜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熟悉无望，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处宣明，成佛止住，佛外圆通，如我所证，初见为上。”这是六尘当中的第五触尘啊，以尘境接触啊，由此体悟这个触尘的这个用意啊，由此啊发明这个无学之理，亲证圣果啊，这个由触尘而证圆通啊，这位菩萨叫做跋陀婆罗，跋陀婆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贤首啊，或者叫做贤父，一般翻成贤父的比较多啊，就是贤父，有些经叫做十六正士，正士就是菩萨啊，可能这位跋陀婆罗贤父正士啊，他共同修学的这个同伴有十六位啊，所以叫做十六开示。开示就是菩萨开导众生去向无上菩提之事啊。那么跋陀婆罗为首，贤父为首啊，还有十五位与他同样修这个法门，所以叫做同伴同修，跟他同样修法的啊，要这个十六位啊，这十六位菩萨就是开示啊。听到前面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话说完之后，随时从座位起来啊，顶礼于释迦牟尼佛坐下，并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等，我跋陀婆罗啊，他自称。”等于还有十五位啊，他们呢最早在很久之前有一尊佛出现时间，叫做威严王，威严王啊，威严王佛出现时间的时候，那么他跋陀婆罗十六个人呢就跟佛出家啊，听到威严王佛的说法，由此升起信心啊，跟威严王佛修学佛法。这个威严王佛在《法华经》里面说到的啊，那么可见这十六位呀，不晓得有多久了，久远久远之前呢，就在修学佛法，就是大菩萨。那么他入门修学啊，入门的方式是从哪里来？触因，接触身体的啊，那么就是洗澡、沐浴。啊，用水洗这个身体的时候，就是接触到这个水啊，由此啊，能够啊启发这个触的因缘呢、啊，得到悟净。一遇生时随力入师，这是说在威严王佛那个时候，他已经跟佛出家了。那么出家有出家的规范，出家人。那么如果是要沐浴的时候，他丛林里呀、有一定的规矩啊，例如说下午几点听到打板，按照次序排队呀、去沐浴啊。 那么这个沐浴的时间啊有一定，人数也有一定，它是一个大沐浴场啊，是多人共浴，那么但是人数也有一定啊。他们按照常住上的例子啊，那么轮到他入浴的时候，他的进入这个沐浴的房室之中，就是浴室了。那么进去沐浴，正在洗的时候啊，扑雾水阴，突然之间体悟到水的因缘来洗沐他的身体啊，他想到这个水啊，既然不是洗去尘埃，也不是洗这个身体啊，既不洗尘啊，尘何必洗呀？啊，尘不用洗，尘就是尘啊。既然不是洗尘，那是洗身体吗？这个身体还用洗吗？身体也不用洗，它本来就是尘啊。那么这样细细的去观察水阴，多方面去观察，还是诸法不自善，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啊，是故自无生。细细的观察之后，中见黯然，中见这个第六意识，分别心的第六意识啊，经过这样观察之后，他很平静的，不会再去分别，不会再去分别，由此体悟诸法实相，那么烦恼除去了，当下正道，当体即空之理，得无所有，无所有显示诸法当体即空，没有实体可得，哪一法有实体呀？都是空的，诸法都是因缘生的，这个因缘生法当体即空，所以无所有，这一段是说明他最早久远之前在文殊王佛那边呢洗浴沐浴的时候发出开发的悟门那个时候他已经悟证无生了他这个习气生生世世都存在都在沐浴的时候啊会启发他的悟门，俗习无忘，俗过去，习习气，生生世世修学佛法体悟出因的这个境界不会忘掉，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下功夫碰到这个机缘就是这样下功夫，一向就是如此，不曾停止，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乃至超略时略掉中间经过千万亿劫千万亿世，算不出那么多的时间，到了今天呢，他亲近释迦牟尼佛，还是顺着释迦牟尼佛的因缘跟佛出家。今时就是这一生，就在楞严会上这一生亲近释迦牟尼佛，从佛出家，佛就释迦牟尼佛。这十六开始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就是十六位菩萨由此啊，还是在处因方面呢、得到正道无学。无学就是证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妙理就是阿罗汉果那么因此啊，我在久远切前在文殊王佛的时候在哪里，那个时候有触因而发生雾门那比文殊王佛就叫我叫我的名字叫做巴陀婆罗，就贤父你是贤者，要好好护持啊，有处因感悟的这个无生之理，所以他叫做巴陀婆罗。由此妙处贤明处是出尘呢，现在不是尘，不可思议的圣用，使他这个把本有的智明啊完全显现出来成佛子处。佛子住就是法王子住这个十住位的里面的法王子住，法王子就是佛子他已经在由这个初因的境界 正到菩萨的阶位，法王子住啊。那么现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呢，出印尾商。佛问到我们大家怎么样子证到圆通，那么我的经验多生多劫都有洗浴沐浴的促成，水阴啊接触身体，由此体悟而证到无生啊，由此啊那我明白诸法实相本来如是，亲证这个道理啊。因此之故啊，他认为如果佛问圆通怎么样修正的话，我觉得就以初因为修因，这是最妙的了。这是初因，中国的禅宗宗门下也有这个方式啊来启发悟门的啊。宋朝有一位女士啊，姓范，范顺的女儿啊，她很聪明，在家的时候啊就学佛，去亲近这个黄龙悟心禅师啊，由此开悟啊。因此她在家里呀、就办一个这个浴堂，给人洗澡的洗澡场了啊。而他这个洗澡堂就是按照普通一般的方式啊，办这个给一般人来洗澡的地方，有单式的，有多人式的啊。那么一弄好了，然后他以这个水呀供给这个人的沐浴啊。那么他自称呢叫做空师道人，空，虚空的空，皇师的师啊。他这个空师道人呢，他亲近过禅师开悟之后，他做这个沐浴的这个供养啊。平常时他让一般人来沐浴，那是不计较，那有规定啊。那么如果有出家人来沐浴，他就供养啊。那么对于出家人要沐浴啊，他供养可以供养，同时他给出家人沐浴的有特色的地方，门口啊他挂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上这么一段话啊，他说一物也无，洗个什么，一物也无，什么都没有，一物也无，洗个什么，你还要洗个什么，前尘若有啊，岂自何来。如果千毫大的围城如果真的有的话，它是从哪里来的啊？道取一句子玄，玄妙的玄啊，能够说出一句玄妙的理，乃可大驾入狱啊。能够说出这个妙理，你才可以进去这个浴室啊来沐浴啊。接下去还说古灵持戒皆备啊，备卡列篇，古灵持戒皆备，开示何曾明心。古灵呢、是一位唐朝的出家人啊，古灵度他的师父啊，他去亲近马祖开悟之后回来啊，他的授业师就是剃度师啊，年老了啊，那么洗澡自己没有能力啊，那么古灵是他的徒弟啦，开悟之后回来啊，师父问他说，那你去参访有得到什么啊，那么说给我听听啊，他说没有，我一无所得啊，他不表现啊，那既无所得，那你还是我的弟子哦，你就在伺候我。我说当然了，我回来就是要供养师父啊，哎，那么师父年老了，洗澡的时候被洗不到，古灵替他洗背啊，替他洗背的时候拍拍他的背啊，这么好的大殿啦、可惜佛不灵呢，里面的佛并不灵，哎，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师父回头看他，在后面擦背吗？回头看他， 哎，虽然不灵啊，又能晃光痛地哟、哦。
哎，
我回头看他晃光。哎，这古灵只会替他师傅啊接背、擦背、擦背啊。那古灵只懂得为他师傅擦背，古灵度他师傅很全巧，他不会说我已经开悟，我要来度你，不可以这样子。那是反正是剃度师嘛，剃度师就是生身父母一样啊，啊，所以用全巧方便，慢慢一步一步来。经过这一番说话，他的师傅就觉得有点奇，哎，这个徒弟回来之后说话也不一样，也听不懂，不晓得他讲什么。哦，有一天他的师父在看经啊，窗下看经，古代的窗啊没有玻璃，用白纸去缝起来的，白纸去贴起来啊。这个时候他的师父正在看经，他做徒弟的就伺候在身边了，站在师父的身边伺候他。哎，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窗影啊，看着这个窗啊有点光，他想要出去，一直撞一直撞出不去，因为有纸啊，啊，因此啊这个古灵就用口水把这个纸啊摸摸摸拢实了，拢个小洞，拢个小洞，用意思要给这个苍蝇出去啊。可是苍蝇他还没有看到，他不知道旁边有个小洞好出去，他还是撞那个纸一直撞啊。所以这个时候古灵就说话了啊，空门你不去，头窗也太迟，千年转故执啊，猴日出头时啊。借苍蝇来说他师傅，我弄个小洞洞给你出去你不出啊，你老是头窗一直撞一直撞，你太愚痴了，我叫你出你不出，你真是胡闹啊，这样撞怎么能够出去啊，我弄个小洞给你说你为什么不出啊啊，千年转固执，这是他的师傅，看看经啊，看转转固执，何日出头时啊，啊，你老是这样看这样看啊，看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怎么能够断烦恼了生死，何日出头时啊。这个时候他的师傅听懂了，哎，你这番说话不一样啊，那是在说我嘛，啊，啊，这真的，你去参学参到什么？说给我听听。啊，但是的，我去亲近马祖道一禅师是有一点肉处，我回来就是要度师父，但我不能说。哦，马上就敲钟，啊，请他的这个古灵啊弟子上堂，说法，啊，他就用这个百丈禅师的开悟的句子一说，他的师父也就开悟了，啊。徒弟能够度师父 哦，不晓得哪一位能度我。哎，所以他这个现在说到哪里去了？说那个空持道人呐、啊，他这个沐浴的浴室外边贴了这么一个条子，里面写的话，古灵直接接背啊，开示何成明心。古灵只会替他师父擦背。啊，你这些修菩萨道的开示，你难道有明心了吗？那你如果要到这边来沐浴的话，我跟你说，遇这离垢地时啊，须是通身汗出。离垢地十地第二啊，十地菩萨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你来沐浴，想要使身体清净，就要使心地清净，心地清净就要证离垢地，证离垢地才算真清净。遇证离垢地时，你想要证到离垢地的时候啊，须是通身汗出，汤要热一点，把它全身汗洗出来，须是通身汗出啊。进到谁能洗垢，焉知谁亦是尘呐、人中认为谁能够洗去一切垢味，哪里知道谁当体也就是尘呐、水也是尘，只饶水垢顿除啊，到此一息洗一削，纵然能够做到水也去掉，垢也去掉，顿时除掉，到了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洗掉， 能顿除的那个除的功能也要把它洗掉洗掉。那么如果能够如此的话，然后你才可以入狱。哦，我看不容易进去哦。如果没有一手刷子啊，是没有办法进去沐浴的啊。这空室道人他开悟之后，用这种方式供养出家人啊，接人去沐浴啊。后来他也出家，空室道人呢、啊，他这个浴场也收起来，跑去出家了。出家法名叫做唯酒，唯酒比丘尼啊。那么他参禅开悟，后来啊啊入灭的时候啊，坐住啊，说去啊说个句诵，然后就啊入灭了。所以这位很了不起啊。不要以为中国佛教里面呢女众没有人，古代啊虽然不算多，女众参禅开悟的啊，修学佛法成就很大的这种人不会没有，而且也不算少啊。例如德山玄鉴禅师去龙潭，在路上碰到吃点心的问题就是一样，那一位卖点心的阿伯啊啊，老婆婆那个卖点心的阿伯啊，他就是懂得佛法啊。这个德山玄鉴挑了一袋金刚经的注解，叫做青龙书抄，青龙书抄，来到快到龙潭的附近啊，有个老婆婆在哪里卖点心啊。她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把挑的担子放下来啊，就在点心的地方啊，就买点心，要跟她买点心吃啊。她说老婆婆，我给你买点点心啊，肚子饿了。说好，哎，那我请问你，你那一担子挑的是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担哦是《金刚经》的注解，青龙书抄。哦，《金刚经》注解注的那么多，挑了那么一担，来，我问你，如果你答得出来的话，点心供养；答不出来，你到别处去买，我也不卖你。啊，好好，那你说吧。他很自负，《金刚经》我很拿手啊，这是我的专门的一行。你问吧，我哪有答不出来的？哎，他就问到里面有一句话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哎，你现在要买点心，点哪一个心？点过去心，点现在心，点未来心，这些都不可得，点个什么？”哈，这个时候德山没有话说了啊。既然没有话说了，点心不供养，点心不供养也不卖他啊，我不卖给你，你说不出来就不卖给你。可见这个老伯伯阿伯啊有一套，他对于金刚经啊不晓得念得都熟，哈哈，他一下子就问说这个让他答不出来的话啊。所以德山呢、啊、到龙潭啊，下番死功夫，后来成为一代祖师啊。据说这个话流传出来，有些人也会拿来借用哎。啊，我从前大概五十年前我曾听说，说从前日正时代啊，这个就是这个大冈山的龙福庵啊。他从大陆请了一位法师来讲经啊，那么在讲经的时候，那个龙福庵的比丘尼呀、啊、就曾录这一首学那个老婆婆啊。他把点心端到这个讲经法师面前，就问说，法师啊，我请问你可以吗？他说好，你问吧。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我端点心来，你要点应哪一个心啊？那个法师真的点心差一点吃不下去。哎，记得你下次请我不要弄这一套啊，弄这一套我答不出来，我就不能吃点心了 啊。所以啊，这个真正在佛法里面有功夫的人不随便的啊。在中国佛教里面有很多 在家居士啊，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啊。这是题外的话，接下去第六，法音圆通啊，法音圆通就是佛弟子当中啊，也是印度第一代祖师摩诃迦叶啊。先把经文念一念啊，摩诃迦叶即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以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的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的续名与紫光金陀佛形象。紫光金陀佛形象啊，有很多书本写作紫金光，金光光怎么能够涂啊，这很奇怪的事情啊，这是应当是紫光金，不是紫金光啊。说这个金呢、啊、发出紫光啊，以发出紫光的这个金来贴啊佛的这个形象啊，不是紫金光。紫金光的光怎么贴啊？光怎么能贴啊？你把那个日光灯的光拿去贴吧，能用吗？不是不是紫金光，紫光金啊。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呢，我记得他这一句话的经文就写作紫光金啊，应当是紫光啊，应当是紫光金，不是紫金光，他就写作紫金光啊，紫金光是错的，前面紫金光比丘尼是紫金光，那是说他发出紫金之光，这里是用紫光之金，用紫光之金去贴佛的形象啊，以紫光金涂佛形象，自而以来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躯，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见书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我以空寂修一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妥妥为罪，妙法开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印为上。这是色身香味触法有法印证圆通。法，这是指的前五尘啊，前五根对五尘所发现的这个五识所照见的这个镜像分别落现影子，落在第六意识啊，这第八波罗蜜里面呢有这个前六层的啊，前五层的落现影子，那个影子就是法尘，在这个影子的法尘里面体悟到啊诸法无生之理，所以叫做法印圆通。摩诃迦叶是佛弟子当中啊妥妥苦行第一，他出家的时候年纪就已经很大了，因为他本来是在外道里面出家啊，一无所得，后来年老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才亲近释迦牟尼佛啊。他喜欢修苦行，他修十二妥妥苦行啊，因为他修妥妥苦行啊，所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再补，不晓得补了多少重啊，很重啊，所以他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看到他年纪那么大了，穿着那么重的衣服，就跟摩诃迦叶说：“你呀、啊，年纪大了，那个衣服太重了，我换过给你吧，你换过新衣，那个那么重的啊，这个白衲衣啊，不要穿吧，年纪大了，这样很辛苦。”摩诃迦叶说：“师尊呐、啊，我不能改，我妥妥苦行习惯了，啊，虽然是年纪很大，可是我改不掉， 我还是要行我的头陀苦行。因此佛赞叹摩诃迦叶说，由头陀性在，我法得久住。世间上有修头陀苦行的人，在世间我的正法就能久住世间。佛法讲中道，不是一定要修苦行，但是还是要以苦行啊来磨练身心，才像个修行的啊坏身衣的出家人啊。总之不能让这个出家修行的人让他过度的享受世间的安乐，这样子道业不会进步。所以摩诃迦叶他修苦行到老也是如此。因此佛曾分半座给他坐啊，那么最后佛将要涅槃之前啊，在灵山会上啊，这个把法就传给摩诃迦叶啊。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就宣布说，你们大家注意哦，我今天要传法咯，看谁能够得到我的法啊。佛这个话说完之后，当时有天人所供养的天花啊，这个莲花就拿起来啊，把花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子，没有讲话。当时大家都不了解，莫名其妙，不晓得什么意思。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迦叶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拿这个花起来，他就一看到就了解了，微微一笑，微笑就是不落齿的笑啊。如果哈哈大笑，那就牙齿露出来。我现在没有牙齿，笑起来很难看哦。如果是微笑，就是不露齿的笑啊，微微一笑，很庄严啊。这个时候，佛就对大众宣布啊：我有十相之法，十相无相，一相之法，复以摩诃迦叶，我把法已经传给摩诃迦叶，谁也得不到啊。现在摩诃迦叶得到，所以他为第一代祖师啊。这个经文啊，叫做《大梵天王所问皆已经》啊。那么摩诃迦叶为第一代祖师，所以后来他传下去就是阿难为二祖啊，一直传到28祖啊，菩提达摩才来中国。禅宗祖师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很是分明。那么就是从摩诃迦叶一直流传下来啊。那么这里摩诃迦叶在楞严会上说明他的悟境啊，还有他的卷书，并其紫金光比丘尼，紫金光比丘尼原来就是摩诃迦叶在家的夫人啊。因为摩诃迦叶出家了，他也出家啊。很特殊的就是摩诃迦叶本身有光啊，所以摩诃迦叶翻成中国话叫做引光，他的光很盛，别的光明到他面前都显不出来啊，他能引进一些光啊。而他的见书紫金光比丘尼也是全身有紫金光，因此叫做紫金光比丘尼啊。这是他在家的时候的这个同修，那么后来同样是出家了。同修这句话本来是很普通的话，很普通啊，同样是修学佛法就是同修嘛啊。可是十几年前了，遭到污染，遭到污染了，后来我就不用了。他怎么说呢？有个年轻的法师啊，他在说法的时候，他教那些在家人啊，在家人的夫妇啊，内人呐、外子啊，他说不说，不要说这些，不要就是这样说，那怎么说？说同修了，啊，彼此同修嘛，说同修，这很糟糕。这个同修给在家夫妇占有了，我们就不能叫做同修啊。如果我也说他同修，那你要笑话，你哪里来那么多同修啊？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因此我就改口借用这个六祖大师啊，六祖说的善知识。六祖说话 跟人讲话第一句就是善知识，第一句就是善知识啊。凡是跟任何人讲话一开口就是善知识，那么我只好把同修让给世间的有夫妇之人啊，叫做同修，那我们只好用善知识。所以我从此之后改口讲经一开头第一句话各位善知识，就是从此而来。因为同修遭到染污了啊，同修遭到染污了不能用，我只好用善知识。哎，善知识更好啊，大家都是善知识啊。法音远通啊，这个时间应当是讲不完嘛，所以我只好讲这些模糊加设的一些话啊，来把这个时间磨掉。接下去有关模糊加设的这些对远通的事情，按照文字的里面的道理啊，我们留下是这样。